乌制定危险计划遭警告，就连司机写信给川普。乌威胁发展核武，立陶宛话只有用武器同俄谈判先至有效。X 遭大规模网攻，马斯克话呢个系国家级行为 ，IP 地址指向乌克兰。格陵兰岛选举在即，总理艾格德攀难预计川普。美国学生去中国问起神韵，中共主办方扎扎跳。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礼拜二。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依然是胶着。即使川普重返白宫已经有一个几月，但是和平谈判就一波三折。川普总统3月10日开给泽连斯基两个停战的条件。一，泽连斯基必须准备选举。二，割让领土以结束战争。美国中东特使当日透露，泽连斯基亲自写信给川普就白宫事件道歉。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战争持续的背景底下，乌克兰可能发展核武的传闻亦都甚嚣尘上，并且一项惊人事实证明，就连南韩情报消息都不知道，俄乌战中竟然藏着美、俄、乌、南北韩五国大混战的惊天秘密。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解密文件，罗夫诺核电站的 B2 反应炉正秘密加装有浓缩设备，引发外界对乌克兰是否有意发展核武的猜测。另外，在战场形势日益恶化，目前乌军在库斯克地区面临极大挑战，缺乏弹药、物资补给和兵力增援的时间，韩联社报道一则惊人的消息。北韩在去年10月派遣精锐部队前往俄库斯克州作战，其中有两名21岁、26岁的这一国的士兵在今年1月初遭到乌军俘虏。他们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报道指出，这两名北韩俘虏士兵透露，如果前往北韩黄海北道谷山郡的一座武力部训练场，就可以发现当地充满了很多模拟首尔中路区，亦即是青瓦台、美国驻韩大使馆等政府的所在地、釜山、大邱、泉州和济州岛地形的建筑物。过去北韩曾经兴建一座外观和青瓦台类似的建筑物来进行训练，这个是外界都知道的事。南韩国会议员余龙元惊叹地说，现在听落原来在谷山郡也都有类似的设施。虽然之前曾经听讲过北韩有仿造釜山地形进行训练，现在就连济州岛也都遭到模拟，这个还是首次听讲。这两名北韩的俘虏还披露，监控控管在库斯克北韩军队的北韩保卫部要员向北韩的士兵讲大话，宣称南韩派遣部队远赴了乌克兰，并且利用无人机攻击北韩的部队，用这个来激发北韩士兵的敌对意识。俘虏李某回忆说，北韩保卫部的人同我们声称，那些是乌军操纵无人机的机师，他们全部都是来自于大韩民国的军人。报道入边指出，李某、白某都是独生仔，去年10月10日原本以为是出国留学训练才去到俄罗斯的。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北韩军俘虏的情报价值很高，美国从北韩士兵去年被生擒的时候开始考虑将他们送去美国，从而了解北韩军队和俄军的情报。3月10日，美国和南韩当日展开美韩2025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涉及实弹、虚拟和野外训练，演习预计持续到21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北韩当日向黄海发射了多枚不明弹道飞弹。在发射飞弹之前，北韩刚刚指控美韩联合军演是一种挑衅行为，并且警告一次意外射击可能引发战争的危险。3月10日当日，伊朗、俄罗斯和中共三国军舰亦在亚曼湾开始年度联合演习。川普总统表示对这一点一点都不担心。在回答记者问及 中俄伊朗的联合军演的时候，川普表示他一点都不担心这三个对手国的武力展示。他说，我们比他们所有人都强大，我们比他们所有人都有实力。这个不由得令人想起川普曾经在媒体访问的时候讲到的美国拥有超人类武器，中共和俄罗斯从来未见过的武器。另外，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将与乌克兰官员会谈之际，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在霍士新闻频道表示，泽连斯基向总统写了一封信，他为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的整件事道歉。维特科夫表示，我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一步，我们的团队和乌克兰人和同这一场讨论相关的欧洲人之间进行了很多交流。俄乌战场方面，俄国对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发动猛烈攻击，同时巩固战略成果，而乌克兰军队正沿国际边界发动反攻，军方继续扩大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的国内生产，以支持前线战场。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解密文件，说乌克兰正在使用罗夫诺核电站的 B2 反应炉秘密加装有浓缩设备，试图展示出发展核武的意愿，相关计划被指得到法国的部分支持。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和法国核燃料公司 Orano 在3月7日正式签署有浓缩协议，这项协议会持续到2040年。协议内容包括确保乌克兰核电站燃料供应的多样化，提升能源安全和独立性。罗夫诺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是48公里，内部据称储存15吨武器级油，足以制造4至6枚广岛级原子弹。对于这件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已经紧急写信给基辅发出警告，说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制裁。在核武威胁发布之际，乌克兰的战场形势并不乐观。在库尔斯克地区部分失联的同时，失去美国情报全力支持的乌军对战场的感知能力下降了 57%， 火炮打击精确度下降 43%， 俄军装甲部队日军损失量则大幅减少。而在11号当日，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前往沙特和美国会谈，寻求达成停火，实现进一步和谈接触。立陶宛国防部长沙卡利耶内警告说，对俄罗斯唯一有效的外交就是实力，唯一好的谈判就是当你有枪摆在台面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对俄罗斯有效的外交方式。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从未遵守过协议，而乌克兰现在只是俄军的一个平台。作为白俄罗斯的邻国，立陶宛希望到明年达到 6% 的国防成长率，以对自身进行保护。社交媒体 X 平台3月10号多次出现故障，用户报告了大范围的登录和加载问题。 Elon Musk 随后发帖文指出，平台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而且马斯克发文指出 X 平台每日都受到攻击，不过今次的攻击涉及大量资源，指背后可能涉及具有规模的组织团体或者是国家势力。他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中表示，今次攻击是一个国家行为。通过调查发现，攻击者的 IP 地址是来自乌克兰。据网络故障追踪网站 downdetector.com 显示， X 平台今朝6点和上午10点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故障，超过40000名用户报告无法使用平台。中午时分再度出现持续最少一个钟头的故障，主要是影响美国东西两岸地区。数据显示 56% 的问题来自于 X 手机应用程式， 33% 则是网页版，而大规模的攻击还在进行。据 Telegram 公开的帖说，黑客组织黑暗风暴团队承认了今次攻击。黑暗风暴团队的历史指向了地缘政治动机，据悉他们是亲哈马斯的。这个组织以其复杂的网络战攻击和成功入侵高安全系统而闻名。据 Orange Cyber Defense 说，这个组织成立于2023年，关注巴勒斯坦问题。 上个月，这个组织在篇帖中誓言要对北约国家、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政府网站发动一波网络攻击。X 平台上有评论说 ,X 的技术是很犀利，能够这样大面积令到 X 服务中断，只有国家级的黑客才可能拥有这个能力。这个所谓黑暗风暴团队的黑客组织背后很可能就是中共在操控。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今次攻击背后的政治味道还是比较强的。他说，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是针对马斯克和现在马斯克所做的这些，你可以说是比较偏右翼，或者说比较偏袒这个 MAGA 的这些言论。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社交媒体除了 X 之外没有其他的可以令到这些 MAGA 的人随便去讲他们的观点。那为什么这个 Dark Storm 他们本身呢？虽然他们是挺哈马斯的，但为什么马斯克就要说他是乌克兰发起的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背后，我比较同意马斯克的观点，虽然我不认为他所讲的一定是乌克兰背后参与，但我认为今次的 X 网站当机的这个市场和他基本上可以影响的很长时间，就是等人没办法去 X 上面浏览。我认为他背后动用的资源非常之大，因为 X 每日都可能受到网络攻击嘛，但这个程度可能都没有今次那么大。至于讲他们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 Dark Storm 他们的观点也都是比较偏极左的，今次的政治倾向还是比较浓。所以我虽然不认为是美国的哪些政党或者是哪些势力去指使这一次，但我个人认为他们想做的是否可以通过这种网络攻击的模式，等马斯克的这个平台能够去及时发挥他的作用。其实马斯克平台发挥的最大作用，他收购推特以后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给不同意识形态，无论是左翼或是右翼或是中，都可以去发挥他们的言论。这一点其实在一些极左势力上他是非常之不喜欢的。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11号举行议会选举，在这个之前，全部政府重新要求获得这一块丹麦属地的构想。当局表示，基于国家和国际安全的考虑，美国需要格陵兰岛。格陵兰总理艾格德告诉媒体，世界秩序目前并不稳定，川普总统之前谈论买落格陵兰，行事风格非常之难以预料，令人觉得不安。艾格德说，我们理应受到尊重，但我认为美国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并没有这样做，我们需要划清界线，并且同那些尊重我们想打造未来的国家发展关系。艾格德说，仅有57000人口的格陵兰岛属于全体人民，应该由人民自己决定。他亦都支持格陵兰完全独立。就地理位置来讲，格陵兰首都努克更加靠近美国纽约市，而不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1953年以来，格陵兰岛成为丹麦王国的正式领土，但是哥本哈根当局掌管它的外交事务、防务和货币政策。格陵兰2009年起有权举行独立公投，一些当地民众认为今次议会选举是脱离丹麦的机会。预计在12号，格陵兰岛的选举结果将会公布。格陵兰内政当局统计，当地57000名公民当中，大约有40500人具有投票的资格。在上一届的2021年议会选举当中，总计26000几张有效票获得纪录。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不过关于独立时机和对生活水准可能造成的影响，民众的看法就很复杂。丹麦每年对格陵兰当地的经济贡献金额是逼近10亿美金，而目前格陵兰岛仍然拥有很多还未开发的天然资源，包括大量稀土矿物。川普认为格陵兰的战略位置是欧洲通往北美洲的最短路线，对于美国弹道飞弹预警系统至关重要，所以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获得格陵兰岛作为保障。纽约神韵艺术团深受国际社会各界的钟意，每年获得几百万观众的观看，这个令到中共大外宣的方言难以维持。 在10号，有参与中共所谓交流学习的美国青少年表示，他们前往中国之后，发现整个环境都受到中共的人为制造和控制。而在提问期间，有美国学生提及了法轮功创办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复兴中共执政之前的传统中华文化的问题，引起主办方的争吵，随后问题被避开了。美国之音引述交流型的参与者，美国杜克大学学生海博的话讲，他们有60几名美国学生一起抵达位于中国江苏苏州的昆山杜克大学，参加为期7日的美国高校大学生江苏交流营。这个活动期间的一切费用是免除的，同时每个学生都获得了$2000的机票补助费。据讲，这个活动是中共党魁习近平2023年11月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提出的5年50000人倡议的一部分，目的是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不过参加交流项目的美国学生并不知道这个倡议。海博表示，他去了中国之后看不到预期的事，主办方似乎在对学生宣传灌输，而不是注重青少年的发展。中方的讲解员总是拿中国和美国进行比较而突出中国，总是围绕着中国的优势等的话题，感觉就好像是竞争。杜克大学生罗德里格斯说，在活动期间他们只是参加了一次讨论，在昆山戏曲白戏博物馆进行。期间有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谈到了法轮功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弘扬和复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传统中华文化的神韵艺术表演。当翻译正在翻译这个问题的时候，导游法兰克即刻站起身，然后他们开始用中文大声争吵。随后馆长站出来讲说话，翻译员翻译成英文话，中国很多戏曲都在全世界表演，包括法国。而所有人的反应就是，这个不是他问的那个问题。罗德里格斯认为，显然他们这样去翻译是因为神韵是非常反共产党的。海博说，他们整个行程都被从中共央视到江苏地区媒体全面包围。更没人可以想到的是，中共媒体想尽办法要美国学生讲赞扬中国的说话。我们刚去到江苏差不多18个钟头，或者是24个钟吧，他们就问，你们最喜欢江苏什么？你会永远搬去那里吗？罗德里格斯说，有些记者甚至是不厌其烦地教他的朋友讲他们想要的说话，等学生在镜头前边重复，而且还不断地重新拍摄。海博说，他觉得报道应该有真实的体验，而不是帮受访者加滤镜。你想要的是真实，但他们却直接操纵了我们的举止，我们所讲的说话的真实性，并且绝对提供了一些引导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不符合自我的正常方式去回答这些问题。美国莱德州立大学教授奥斯本评论说，5年50000人的倡议存在根本上的问题。在他来看，整个活动就是中共的大外宣对美国学生的洗脑。中国是一党制的社会，他们在这样的旅行中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共的利益而设计的。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再次多谢你收看国际风云的这个节目。欢迎你对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分享或者是订阅。我们下一次再见吧。